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，顶礼文殊智慧勇士，顶礼传承大恩上师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，为度化一切众生，请大家发书上的菩提心。今天我们还是学三界论，今天这堂课是别解脱界最后一堂课啊。课盼翻一下啊，那现在学的是什么？得戒不失，得了戒之后不失坏，使戒不失坏护持的方法。上一堂课我们讲了斋戒，就是八关斋戒。这一堂课呢，讲居士戒啊，讲居士戒，居士戒。对，那么因为下一些以后的那些内容，就是沙弥戒、比丘戒，这些都属于出家的戒律，在我们这个居士团体里面就不讲那些戒了。那今天讲居士戒就好。断除杀盗淫妄酒，即是居士之戒律。随意承诺一数量，一戒、二戒、多元戒，戒除一二三五上，凡行居士顿非凡。智者许此八戒是非在家亦非出家。那这个讲的居士戒，前主要讲居士戒是什么？前面啊，前面这一层断尽杀盗淫妄酒，这个五条戒是居士的戒律。那第二条说的是。第二层说的是随意承诺一数量一戒二戒多元戒，这两句话呢，说的是居士对于这个五条戒可以手持，任意选持一戒或者两条，或者是全部啊，一戒就少分戒、多分戒或者是元戒。那么这个是讲手持的情况。后面呢，后面是讲梵，就是梵行居士啊，梵行居士一种情况。梵行居士的情况，那么最后一个还讲了一个十名居士啊，这个大概的分层就这样分的。那在这里我们简单解释一下哈，断除杀盗淫妄酒，就是说在我们彻底的断尽了杀盗淫妄酒这五条戒，这五条就属于居士的戒律。但是呢，在手持的过程中，或者在受戒的时候，根据自己的能力，你可以随意守一戒。一条戒、两条戒、三条、四条或者五条，那么就是这叫什么？少分居士、一戒居士、少分居士、多分居士，或者说元戒居士啊，是这样子。那么这个讲了手持的情况，断除一二三、一二三五上，就是说在断除彻底的断尽了五戒啊，断就是五条，就是守五条的基础上，还断了什么？凡心哈，断凡心，就是在。不但你守好居士的五戒，在守好居士五戒的基础上，断非犯行，也就是彻底的断尽了这个非犯行。那么这样的一个居士呢，就称为凡行居士。断非凡，这个是断就是非凡行啊，断尽非凡行，就是手持清净的。我们说凡行或者叫凡行都可以。那么智者。有的智者，也就是佛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高僧大德，常许这样的梵行居士啊，许此梵行居士以及八戒啊，守持终身守持八戒的居士，这样的居士非在家亦非出家哈，这样的居士呢，不是在家人，也不是出家人啊，为什么呢？下面我们来进行广说，这是简单的字面意思是这样子。那先看，我们先解释第一层，第一层就是居士戒了。居士戒守的是什么？四条根本戒和一条自分戒，九戒就叫五条居士戒啊。前面四个是根本戒啊，九戒属于自分戒，不属于根本。一般我们说四根本戒，不管在家出家，这个杀盗淫妄这四条根本戒，我们都要好好的手持的。那么九戒属于自分戒哈。那首先，我们一条一条的来看，在这里面上是说，希望大家参考一下《走向解脱在家篇》，是吧？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？那么这里面呢，我看了，就是把它这些就是比较详细一点的吧，五条戒，我在这里稍微广一点点的说一下。首先，我们看杀戒，杀生的对境必须是人，如果不具足这一点。比如说杀牦牛等，只能算是根本戒的范畴，它没有构成真正的根本戒，因此不算真实的破戒。那说的是什么呢？这个长文里面就说，我们杀生要犯到这条杀戒的根本，它所杀的对境必须是人。那我们一般就从就是从这个范源来讲啊，就是开遮持办这个范源来说，那就一般就是四个鸡、 积，然后易乐，加行，究竟，从四个支来进行分析。我们一个一个看。第一个积，也就是说你所杀的这个对境是什么？对境是什么？也就是人了哈、啊，就是人。当然这个人包括了就是一般的这种成年人，也包括了什么？胎中的母胎中的这个婴儿人胎啊，包括这两种人胎啊，也算是人啊。这个我们。那么杀的这个对境要是人啊，是人，人或者说是人胎啊，人胎，那这个是对境，而且这个人和胎，这个人不能是自己的，不能是自己，我也是人，我杀我自己自杀算不算呢？啊，自杀不算啊，是他人啊，他人，那么是这个是基所认准的这个对境是人和胎，所以说堕胎的话会不会犯的根本？那如果具足下面这四字的话，我们说他会犯的根本的这一条我们要注意。杀人对一般来说，那这个已经有独立个体的这些人呢，我们不会去杀。但是堕胎这个情况在目前社会上来讲比较严重，这个应该值得我们注意的。如果堕胎的话，具足这四字也会犯的根本戒的。那这个是基。第二个讲的是什么？意乐。意乐就是说，那你的心里的活动，你想的是什么？那么想你认准了你要杀的这个人或者是胎，确认无疑，比如说就想堕胎，那么就确认就是要堕掉这个胎啊，就确认无疑。第二个是发心，也就是我心里就想着要故意杀害他。后面这个相续不断，就是说你在这个杀人的过程当中，就是人还没有命断，没有断命之前，你没有后悔，没有终止你这种杀人的念头。比如说，你说你要堕那个叫别人堕胎哈，叫别人堕胎，在这个堕胎的过程当中啊、还没有把胎儿堕下来之前，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升起念的后悔心了，终止了堕胎，那么这样说的话，有这个终止的心或者是后悔的心，就是还没有堕完之前啊，堕完了你再后悔那就不算了，还没有堕之前，就是在行持这件事的过程当中你终止了这样一个杀心，这个也不算。那么这个相续不断是说你中间没有起过要终止的念头啊，终止的念头是这样的一个意乐。那么第三个加行，加行就是真正的去行持了，有这种行为了，那么自己做或者呢叫别人做，比如说你自己去杀人，或者说你劝别人叫别人堕胎啊，这个也不可以的哈。自作叫人做都算了，都算是加刑。那么还有一种是劝别人这样的。对，最后一个究竟是什么？什么时候究竟呢？成功了，就是这个命根已经断了，不管是人的命还是胎儿的命，这个时候你都断尽了他的命根，这样的话呢就犯到根本。那现在我们这四条大家明白了吗？就是说杀的什么时候犯到居士杀戒的根本戒呢？首先我们来认准所杀的这个对境一定是人或者人胎，最后究竟的时候呢一定是断了命根，就是说他彻底的已经死了。如果是你说你杀他了啊，杀他只是受伤他没有死，那这个不会犯到根本啊，不会犯到根本。那这个应该明白。好，那在这里面说过杀牦牛，那算不算犯根本戒呢？算不算呢？不算啊，杀牦牛在这里来说不算犯到居士根本戒啊，不会犯到居士的根本戒。为什么呢？那这个是不是犯到皈依戒了呢？我们说皈依戒那是会犯。皈依戒犯，但是皈依戒在这里面说真正的别解脱戒，我们说只有七种，那么皈依戒不属于真正的啊，不属于真正的皈依戒，它一般说它也算一条戒，但不是真正的别解脱戒，没有这么严格。所以呢，虽然说犯了皈依戒，我们说皈依法不伤害众生，对不对？那么皈依戒呢，这条犯皈依戒，它是没有犯到我们这个别解脱戒的根本啊。那沙摩尼虽然不犯的根本，那犯没犯到知分呢？杀生的知分戒啊，犯了。这四条我们说杀生这四条四支都具足，就叫犯根本戒。如果没具足这四条，比如说杀人，他杀人最后呢杀让他受伤了，就是前面比如说杀生这个意乐呀、认准了对境啊加刑啊，他都有，但是去究竟的时候他没有杀死他，就是命根没有断，那这样没犯的根本，那犯不犯杀戒呀？犯他的知分戒。 那泛资分界，大家不能认为说哦，泛资分界没事，杀牦牛那不会犯的根本杀鸡类，那当你们不会杀牦牛对吧？但是鸡鸭鱼啊这些可能会去杀，这些会不会犯的杀戒的资分界？会啊，会的，犯了杀戒的资分界，那是不是说就没有过错啊？有过错的，我们后面说，如果是犯了根本这些戒的资分界的话。他会堕到等我地狱900万年去受苦哦，啊，这些的过患也是很大的。所以，如果我们已经受了这个居士戒的话，那虽然说杀其他的这些小动物不会犯到杀戒的根本戒，但是也会犯到自分戒，犯到自分戒照样也是有很大过失的，很大的过失哈。好，这个是第一个杀戒。那么第二个是。盗戒不予取，也叫不予而取，人家不同意你就去取了，那么也叫盗戒。盗戒它就包括了什么？明偷啊，明盗啊，明抢暗偷啊，明抢暗偷，这个都算。就是说你公然的去抢，或者说暗中的偷，这些都是盗戒。那么偷税漏税呀啊，等等的这些，或者是你在公家部门发薪呢，去啊故意去那个什么，以你的工作方便。那么偷公家的这个公，那个就赚了公家的便宜，从这里面做个假账，那么自己就捞了一些钱，这些都属于啊盗戒。只要是不予而取，人家不同意拿的，你自己去拿了，这个叫不予而取啊，不予而取都会犯的盗戒。那么犯盗戒的根本是什么呢？那我们看他的鸡，盗戒的鸡啊，就是一样的哈，一样的。那么鸡是包括了两个。第一个财物完全属于他人，就是说这你偷的东西，你说我偷我自己的东西，或者是偷我们家里的东西，家里的东西有一部分属于你，对吧？属于你公用的，你们家公用，那你肯定有一份，那这个就不算啊，这个算不会犯得到的根本。这个财物完全属于他人，就是说这个东西属于别人的。如果即使你一家人，比如说你们俩。那个什么账分得很清啊，那个是你丈夫的，这个是妻子的。那如果你偷你丈夫的，那也算完全属于他人的。而且第二个条件是什么？价值过量啊，价过量。你说我偷他1块钱算不算啊？那这个价值要过量，价值过量过。当然这个量多少为过量呢？一般佛陀时代说是叫五玛萨啊，五摩萨一粒。那这个量换成现在的这个人民币的话，就是2块多哈，2块多。如果按照价值来换的话，可能就几十块钱，那就会价值过量啊，所以说盗戒是比较危险。如果按价值来算的话，就是按以前的购买力来算的话，那么可能就是几十块钱。如果是按照直接乌玛萨这样换的1.1克那个银子的话，就等于现在的大概是2块5左右哈，是这么多钱，那么价值就会过量的。那么第二个属于什么？逸乐，在逸乐方面就是你有偷的这个心理哈，你有偷的心理，比如你还有偷，你想偷什么？想偷什么？还要认那个确认你要偷的这个东西啊，这两个方面来说。第三个呢，有加刑，就是你去偷了，就偷了，或者是说叫别人帮你偷，叫别人做假账啊，做假账，然后呢，你是领导，这个钱你两平。啊，跟会计跟你出纳一级评分那个钱，你是叫别人做，你自己从中也得到好处啊，这个是行为。第三个究竟就是究竟是什么？心理得想啊，做得想是什么？就是说你最后拿到这笔钱了，而且你也想哦，这笔钱就是我的了，那这样的话就会犯盗啊，就会犯盗戒了，犯盗戒。所以这盗戒是很微细的，尤其是在我们这个。就是做财务的这些人呢、哦，在当那世界上做财务的这些人，一不小心把公家的这些钱啊放到自己腰包里面，那就会犯到这一条戒。那么第三个是邪淫啊，邪淫对居士来讲是邪淫了。那么鸡是什么呢？鸡非所应行，是说你自己的配偶合法配偶之外的那些异性啊，那些人。那些个异性也，这个主要是人了。第二个是非之啊，非之，那这个你看一下就好。第三个非处，就是在不合适的地方行，这个 那个什么，即使是夫妻之间都不可以。比如说，在上师的啊塔庙、上师附近啊塔庙啊、寺院里面啊，这些地方都是非处、非行啊、非时啊、非时，就是什么在斋日呀啊等等的这些东西，时间上都不可以啊，不可以。如果在这些情况下犯的话，就会犯的等级啊。第二个是什么？加发心，那发心就是有这种想行啊，这个不进行的这样一个心。加行呢？那就是做了哈，就有行为了。究竟是什么？与净和受乐啊，有这样的乐受啊，这个是啊，这个叫什么？邪淫啊，邪淫的随处。那么对居士来讲，当然这个对居士来说，或者是说啊，对跟对出家人来讲，这条街是不一样的。出家人是不淫哈，不淫。那么在对居士来讲，没有完全遏制非犯行，只是讲到了邪淫，因为对在家人来讲。要完全断除这种贪淫是比较困难哈，比较困难的。所以在这里面呢，就是说断邪淫就可以，断邪淫就可以。那在这里面，居士论用了一个校正来说什么呢？说邪淫即受牵扯故，一手不作得戒故。就是如果犯邪淫哈，很非常的受到这个社会啊、家庭啊、受到舆论的这样的谴责。但是这个邪淫好不好受？好手啊，不邪淫非常好手的，一手很容易手啊。那不做，只要不做邪淫，就会得到这个戒啊，就会得到这个戒啊，是这样子的。所以说，那在这一条，在目前这个社会上来说，这一条很多人啊，很多就是在家人都守的不好哈，守的不好。我们说不是说我们学佛了，或者说我守了居士五戒了，我就要守不邪淫，那不是的。其实这一条在社会上来讲，如果邪淫的话，都会非极受谴责哈，都会受到社会啊，受到家庭那么极大的谴责，这是非常不好的一种行为的啊。那说我们既然已经学佛了，这一条我希望大家还是好好的去受持，好好受持哈。就那一天听到在那个什么在路上听到一个居士说，他说他是跟另外一个居士说的，说我虽然说我老婆很好，他说但是我看别人，那别人就是还是有比他更好的一个地方，虽然他说他老婆已经很好了，但是还是他有些地方不好。那我当时我就很想跟他说，你不能说看你老婆有些地方不好，你就为你在那个什么啊，在外面比较那个什么不注意的这种行为就找一个借口，对不对？那你别的人，你在外面再找一个别的人，难道他就是100%的好吗？他也只不过是在他老婆的不好的那面啊，就是在外面再找这个对他的一个弥补而已。其实那个再找那另外一个女人，不也有某个方面不好吗？其实好不好，这个有时候也想着，人在这个社会上，尤其是在我们娑婆世界这种凡夫人来讲，不可能有啊那个那么完美的一个人，所以既然已经你选择了他，对吧？就你就是自己选的嘛，那你没办法，你就要好好的守好这样的一个道德规范。所以这个邪淫啊，不单单是学佛的人，也不是说单单受戒的人才要那个护好这样的一条戒，对于一般的在家人来说都需要的。啊，这个是邪淫第四个，对，到第四个了，妄语啊，不妄语这条戒。那么不妄语，很多人就可能还不太懂，就是说我说了一句假话，是不是就犯到了妄这条根本了呢？啊，这个不一定啊，不一定。你说的是什么话，得看一看。那这里面戒就是所缘的戒，所说的意，那么包括两个，也就是说你对谁说的，你对这个人说，他得听得懂啊，自言解意这么一个人。如果你自言自语的话，那也不算啊，自言解意的人。第二个，你所说的话，说的话是什么，包含的是什么意义，这个要讲上人法啊，上人法不是说一般般的小妄语，问你今天吃饭了没有，你明明吃了你说没吃，那这个犯不犯的妄语的根本啊，不会啊，不会，这个是小妄语了。那么这里面的犯到妄语的根本说的那个是上人法。上人法什么叫上人法？就是说你没有具足出世间或者出世间的功德，那你就硬硬说你有，你明知你没有的，可你说你有。比如说，你说你有没有禅定的功夫？你说我有，我可以那个什么双盘半个小时。那双盘半个小时，这叫四禅的功德吗？不叫哈，那不一定是吧？你不能说我双盘半个小时，我就有四禅的功德。那这个时候有时候你自己不懂，但是要搞懂啊，不懂不行。还有一些 一些有漏无漏的神通啊，或者说我已经证悟了，我开悟了，我现在都已经那个什么是八地菩萨了，这些，那么这些你本来没有这功德，你妄说的这些功德，这叫上人法。上人法就是说世间啊，世间的功德，就是比如说四禅、四无色定，就是有漏的神通，这些出世间的功德，那就是无漏的禅定啊，还有圣者的果位啊。这些哈，大家懂了吧？或者说你根本就没断烦恼，你说我已经断烦恼了，我根本就不会有起任何的贪心。那么这些就是自己没有的功德，你说有，这叫所说意的内容啊，这是内容。所以我说我今天明明吃饭了，我说我没吃饭，然后饭没饭。我今天明明去听课了，然后我说我去逛街了。那这个饭没饭的妄语的根本。不会啊，你所说意就不具足这些啊，所说意不具足，所以这个明白。那么自言自语呢，你就是说在家里面一个人在家，太好了太好了，我今天终于开悟了，我证八地菩萨了，一个人都没有在旁边，那这个也不算啊，不算，得有人听啊，有人听，你就是跟人说，而且这个人他是个自言解意的人，也就是说他是个正常的有正常思维的人，这样的一个人，这个是机。第二个意乐，意乐是什么？就是你就想说了，你就想说，有机无物想，你就想说，我想说什么？我证八地菩萨了。那你想说的是这个发心，发心是有一个什么心，你就知道你没证，你就想骗别人，你证了，骗别人为什么要骗别人呢？欺诳别人就是为了得到一些利益嘛。你说我不会得什么利益，我跟他说我什么好处也没得到，你得到了，你就想得个名声，想让人家心里羡慕你。对吧，这个也是为了谋求一些利益，这个名声啊，还有一些地位啊，利养啊，这些都算啊，都算。那么这个是你这样主这样的一个发心，有这样的发心就想骗他啊，对吧，或者你就想骗他啊，这个是发心。第三个说了啊，说了说了，而且一般来说说的是说谁啊，说的是哦，那个寺院里的那个师父他证的八地菩萨了，那这个算不算？不算。这个说的还是说跟自己有关系的，好，跟自己有关系的，说别人一般就不算啊，一般也说不算，就是跟自己有关系的。那么究竟是什么？你说完了，别人也听懂了，也听到了，别人听到了，这个就叫究竟了。所以这条妄语很多人可能不是很懂，那现在我说完了这个，大概应该懂了吧？你说的是什么内容啊？说的内容，还有一个你跟谁说啊？有人听才算的啊。说的内容还是跟自己有关系的啊，跟自己有关系的。如果你是说我说了那个上师，他是啊，他是什么什么什么观音菩萨啦，啊，文殊菩萨啦，这些，那你跟你自己没关系的，这个也不算啊。跟自己有关系的，你说完了还要别人听到了啊，别人听到了，或者说听懂了啊，这样才会犯。那么前面就把这四条根本戒说完了。我们说一般来讲，这四条根本戒，如果你犯了啊，犯到的根本戒，那在这里面上说会怎么样啊？犯了根本戒，对居士来讲，那么可以忏悔，忏悔完了之后呢，你再重新去受啊，重新去受。那这个是针对啊，就是对有部这样的一个一切有部啊这种传承来说的。如果你是在汉地寺院某一个师父那里受的这个居士五戒，如果你犯到根本了，忏悔了之后还能不能再受居士戒，你得问那个师父啊，得问那个师父，这个传承不一样，说法也不一样。在这里上是说对这样的情况争论很大啊，争论很大。那对一切有部来讲，我们上是说啊，那么居士如果犯到了居士根本戒中的某一支某一条哈，那就就是忏悔了之后可以再受的，再受是这，按照一切有部这个传承来说是这样，按照其他的四分律的传承那就不一定哈，不一定啊，这个应该明白。那么第四最后一条，第五条就是知分戒了。这条饮酒戒、知分戒，如果犯了酒戒，会不会是犯这个不离罪或者叫断头罪呢？那没有啊，这个是知分戒，可以忏悔，可以忏悔。那当然这个饮酒就是为什么是的这一条戒呢？因为饮酒的过失它很大啊，过失很大，非常容易导致犯其他的那条那些四个根本罪，所以呢特别制定了这一条罪啊，这一条罪啊。那么这个犯的是什么呢？犯缘是什么呢？鸡鸡，也就是说一定是酒。酒那什么酒？你说有人说我喝的是啤酒，不是那种高度酒，那这里面 只要是酒都算呐、啊，都算米做的呀、麦做的呀、花做的、果做的呀，这些酒能醉人的都叫酒。比如说，那我说我们那个用那个米，用大米来做的，那最后啊不是用米做成饭，然后就酿成了那种酒啊，那种酒算不算呢、啊？那个吃起来跟饭就是跟稀饭差不多的那种算不算？算啊，都算。能醉人的都叫酒啊，都叫酒，不一定是白酒才叫酒啊，啤酒这些都叫啊。那么这个激发心来讲，你就是说你想喝酒了啊，想喝酒。第三个呢，就是拿到酒瓶送到你嘴边，那么这个时候究竟的时候，就是酒入了喉咙啊，入了喉咙，那么你就会犯。如果我刚刚放在嘴里还没碰到喉咙呢，我马上想起来就把它吐出来，这个犯没犯？还没犯，因为没到喉咙，到碰到喉咙，那就算犯了，那就犯了。那这条酒的酒戒，有人说，那我就说我现在身体不好，尤其是上了点年纪，然后每天喝一点酒可以健身，这可不可以啊？啊，不可以的哈，不可以。这个喝酒，只要是喝进去的都不可以，都不可以的哈。那可不可以？就是说我那个什么摔伤了，拿酒来做药，外用啊？外用算不算呢？外用可以哈，就是说你这种，就是医生吩咐你就可以做外用的这个酒，这个呢不会犯啊，那是入了喉咙这种才叫犯。那一般来说，这个酒没有开源的，没有开源的，只要你喝进去就犯了，啊，喝到咽喉就会犯。那外用来讲的话，就是医药上的外用，这个不会犯啊，这个属于一个开源，就是一般来讲都不要去碰这个酒。酒真的不是个好东西，也喝了酒里面讲了很多啊，它有很多很多的过患，导致我们人犯了迷糊，然后在这个亢奋的状态下呢，就会去做这些。自己都觉得很疯狂的这些事情来啊，这个是酒戒。那么这里面讲了居士戒啊，简做了一个介绍啊，这是第一层意思，居士的五条戒，听懂了吧？这个居士的五条戒，大家应该明白了哈。那下面我们看，那么受是，那现在说完了这个居士五条戒，可能在我们就是受戒的过程当中，我可不可以选择受我喜欢的，我能守的啊，我能守的某一条戒，比如说九戒对我来讲，可能我守不了，对吧？那下面就看受戒的情况。那么居士可以随意受1戒、2戒、3戒啊，可以随意受的，可以随意受。就是说，你看你自己的情况，你能守哪一条，你就受哪一条。这个跟八关斋戒不一样，八关斋戒受八关斋戒的那一天。8条戒全部都要受，可不可以说，哎，反正我就是怎么地我都断不了酒，那我守八关斋戒我就受7条，可以吗？啊，不可以啊，居士戒里面你可以受1条一分戒啊，全分戒都可以，但是八关斋戒是必须要受8条的，就而且就那一天也没事吧，对吧？那么这个可以受一戒，可以受一戒，可以受哪一条戒啊？在这有几种不同的说法，那么在这里面说呢？根据法王如意宝来讲的话，法王如意宝说，你要受一戒，就是说最起码要受哪一条戒？9戒，对吧？那么在藏地及空藏大德也是这样说的，就是要在你要受，至少你要受9戒，在这个基础上，你再往上增加，变成2戒、3戒、4戒、5戒啊，全戒居士是这样子的。那么这是一种情况，这是法王如意宝和一些藏地的高僧大德按照这样的一种做法来做的。那在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？或者说大海疏和三经论好像是说，第一个就是在手持杀戒啊，就是不杀啊，不杀，手持杀戒的基础上往在这个基础上呢，我们就断啊其他的不逾矩啊、妄语啊等等的这些啊，在这个基础上往上加啊，这个是第二种说法。第二种说法就是说必须守什么不杀戒啊，不杀戒，这是两种比较特殊的情况。那第三种情况就是这种情况就比较宽松，就是说随意啊，你随意守哪条戒都可以，没有说一定要守9戒，或者说一定要守杀戒，那你随意守一条，你能守哪条就守哪一条，这个也就是本论的这样观点啊，本论的观点。那这个好像毗那耶经啊，毗那耶经里面也是这么说的啊，也是这么说的。就是说守哪条都可以，这个是这样子。那么以后就是你们要去守这个居士五戒的话，有些说，他说我师父就是让我守第一个，一定要守9戒，否则的话，那其他的就不给我受。那这个就也是不是有说法啊？在经论里面 都有说啊，都有说，所以这种做法也是如理如法的。或者说他一定要你答应不杀生，他才给你受，那么这个做法也是正确的。还有的师傅说随意，你看看你能守哪条，你就守哪条。那这个说法在《毗卢遮经》里面也有说，所以说这三种说法在经论里面都有出处啊，都有出处。所以呢，不管是大中部独自部啊，佛经里面都有记载，那么按照这个说都是对的啊，都是可以的，这些做法都是可以。那你就看给你受戒的那个师傅啊，他是按照哪个传统来给你受啊，都可以。那么一般来说啊，最主要的说来讲的是什么？我们说做到不杀戒啊，上师在这里面说。戒是功德的根本，那只要做到不杀，这个就是一切功德的根本因。所以说，我们尽量的守持这一条。其实不杀戒难不难呢？不杀人，不堕胎，我觉得对绝大部分来讲都做得到的。其实100%的人都应该做得到的，对吧？你现在学了之后，那么不杀人，我们肯定说。别他体的机器人不会杀，那你说，那万一堕胎怎么办呢？你现在已经学了这一条，你为什么还要有个万一呢？对不对？堕胎也算是一个人哈，不要忘了，胎儿也算是人的。这个不杀。那第二个盗戒可能稍微就是这个比较细微一点，那我们在受的时候可能要就是要考虑清楚。啊，杀盗这个盗戒，就是因为它太细微了嘛。你看，就是按理来算的话，五墨杀2块多几十块钱呐、啊，可能在做财务啊这方面的话，不小心可能就会犯盗。那这里面也说，你不小心犯的是无意中犯，我们这里面没有说无意中就会犯盗，根本对吧？都是说有意的。易乐里面都说，你有具足这种偷盗的动机，而且你润泽了我就要偷公家的这些钱，那么都有这些动机的。所以说你在无意中，你说我做错了账，那这样的话就赚了公家的便宜，那可能你还得。就观察一下自己会不会翻到根本，这个也不是说那么容易的哈，是吧？那么再过来像这个妄语，你看妄语嘛，这妄语说的放的妄语的根本是大妄语啊，上人法妄语，不是说我吃饭的时候没吃，我去买菜了，然后你明明来听法了，你说你去逛街，那这个不会翻到妄语的根本，对不对嘛？那么邪淫这一条可能，那你们自己守好道德规范，这个对社会来讲也是要求的嘛。所以说这一条呢，也应该去好好的去守。所以说这五条戒啊，九的这一条戒，可能对一般的人来说，尤其是有这种，比如说过年呐、过节呀，在大家家里人聚在一块呀，这些家，尤其是男众啊，可能要喝一些酒，或者在应酬的这些场合下要喝酒。其实，如果你真的有心要受这一条戒，你有很多很多的方便不喝酒的，对吧？这些方便，什么方便？你本来我酒精就过敏，我喝了酒肠胃就不舒服等等的这些，你都可以这些方便的。所以说，这五条居士戒啊，佛陀既然已经制约了，我觉得居士们行之起来也是可以行得起来的。但是如果还没有受居士戒的话，还是希望大家呢能受一分居士戒。对，在这里面上师说的，你至少受个不杀生戒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不妄语戒这条戒，我觉得每个人不说大妄语，这些没有什么难的呀，没有什么困难的哈。那么，但受戒受全分戒的话，可能你就再观察观察，考虑一下啊，考虑一下。如果你已经承诺受了的话，那就好好的守着到底。这是讲的居士戒。啊，居士戒，那么对于居士戒有部和经部，它也有不同的说法啊，不同的说法。那有部怎么说呢？有部怎么说？啊，下一张 PPT 了。对，有部说的是，啊，受戒的时候啊，必须那么这是有部说的哈，他有部说五条戒都全部要受完，全部要受完，五条戒啊，全部要受完。否则，那大家行持的时候呢？行持的时候可以选择，比如说我就受行持一条不杀戒，其他呢我可以不行持啊，是这样的话，这是有部说的。那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他说你受戒的时候，如果不受五条的话，那就不能得到戒体啊，不能得到戒体。所以说在受戒这个仪轨，这就以轨来受持这个戒律的时候，居士戒的时候，就是必须要受五条。在行持的时候可以有减责啊，这个是有部的这么说的。但是这个观点在下面经部说， 说什么不常许啊，对吧？不常许。你在受戒的时候，你都说禁行受不杀生，禁行受不邪淫，禁行受不偷盗。你每天都发了这样愿，然后后面在行持的过程当中，你又有减责，只能行持某一条或者说某几条，那就是其他的不行持的，那岂不就是犯了吗？犯了戒了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说，经部不承认这样的观点，那么大乘宗派也都不承认这一切有部这个观点啊，不承认。那在这里面就是告诉我们在受戒的过程当中，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啊？啊，我能守哪条，我就受哪条啊就可以了啊，是这样子。那么就是在行持的过程当中啊，最后啊，对，第三个啊，第三层意思关于反省居士啊，这个反省也就我们说的反横啊，反横那都可以吧。这个其实意义是重要的，读音不啊那个什么。读反省、读反横都可以哈，叫我们这边比较喜欢说反居士，那就是说戒除一二三五上反省居士断非凡，这个里面讲的是什么？反横居士啊，就是断除这个什么，断除一二三一二三四啊都包括啊，断除一二三四就是断除这个一居士别解脱戒，居士戒的基础上再断什么？断非凡啊，断非凡就是断。不进行，完全断不进行啊，完全断不进行。居士不是说断的是什么？断邪淫啊，断邪淫，但是不没有完全断那个不进行。那么在这个凡心居士是完全断尽不进行。那么这样的一个在家居士啊，这个在家居士这样的居士，智者佛陀或者是高僧大德常许这种凡心居士这个词指的是凡心居士，以及。八戒士啊，八戒士，我们前面讲的守持八关斋戒的这些居士，当然这个八关斋戒是说终生守持哈，这样的八戒居士，那么他们不属于在家，也不属于出家啊。为什么不叫在家？因为他什么，在家居士，他没有断非凡行哈，也就是说他只是断邪淫，没有断非凡行，所以说不能说他是在家了。那是不是出家呢？他也没有出家的形象啊，没有出家的形象，所以呢也不叫出家啊，也不叫出家人啊，是这样的一种人。那么这样的一种人在佛陀的因地里面也有哈，佛陀因地里面也说这个，在宣说幻化经里面讲。纵然诸善士赞叹出家具有多功德，然为悲悯诸有情，利众生我执国政，有生之年持反省，一守八关斋戒也，是这样子。那在这里面说的什么呢？就是啊，纵然即使我们佛陀他赞叹了什么出家具有许多的功德，我们都知道。这个啊，在前面哪一课里面我们说过啊，出家具有很多殊胜的功德。那么具有这些殊胜的功德，是不是都出家呢？有机会都出家。但是啊，像佛陀的因地大悲王子，他也很想到一个寂静的地方啊，出家修行。但是为了悲悯友情，为了他国家里的这些友情，他呢放弃了啊出家的机会。他什么，在家里面做一个国王而执持国政，执持国政。但是呢，他尽行受，他有生之年持这种凡行啊，清净的凡行，而且一手也守八关斋戒啊，也守八关斋戒，以这种国王的身份啊，作为一个在家人，清净的在家人啊，来利益那个什么他国家里的这些众生啊，是这样的一个人。那么这里面不是说我们说啊，那这样的话我们都不出家，那这个我们。看看我们利众生，我执国政，我们能不能利益众生？如果能利益众生，当然也可以啊，可以在家做一个清净的在家人，手持众生，手持八关斋戒或者反省，那么随佛陀的在因地的这些修行也可以啊。那在这里面，这个凡心居士和八戒居士，大家不要把他们两个混在一起了，不要混在一起。终身如果终身受八关斋戒，他可不可以叫凡心居士？他也可以叫啊，他守八关斋戒嘛，他肯定也不淫啊，不淫就是不行这种啊，什么就手持清净的凡心嘛，所以说他可以叫凡心居士。但是凡心居士是不是一定是八戒居士啊？不一定。我们说凡心居士，他是守了清净的五戒，而且断了。一切的不进行啊，是这样子。那么像其他的啊，不做高广大床呀， 过午不食啊，这些他守没守呀？不一定哈，不一定。所以梵音居士他没有要求哪个，八戒居士要求更高一些，对吧？他守的是戒更多一些嘛。嗯，是这样，这两种居士，大家应该把他们搞明白啊。对，这个是讲的是梵行居士。那么下来第四个啊，第四个讲的是什么？最后两句哈，持名啊，居士持名者，居士持名者。于六不善同分段具居士戒持名者，除出家相与仪轨，于君实行佛所说。那这里面讲啊，居士持名者，谁是居士持名者啊？居士持名者是哪一种呢？于六哈，于六，于六不善，对，于六不善，于六不善，这个讲的我们说十种啊，十种不善业，十种不善业前面杀盗淫妄。对吧？这四条已经讲完了，讲完了。那么剩下的还有六种不善，对不对？知道是哪六种了吧？十不善业减掉前面的杀盗淫妄，那么剩下的六种，那么这六种不善业，也就是说，妄语除了妄语之外，语的四种啊，语的四，语的四，除了妄语之外的语的还有三种，还有三种，那么就是绮语啊、出语啊、两舌，这个还有意的三种，贪嗔邪见，身的贪嗔邪见，意的三种，对，语的三种加意的三种，那么身的三种，前面三道已经全部都说完了啊。对，这四六种余六啊，余六指的是十种不善业，除了杀盗淫妄之外，剩下的六种，也就是余的三种和意的三种，这六种不善业，它要断啊，断这四种，还有断什么？同分指的就是前面讲的四根本戒，就是杀盗淫妄这四条的同分。什么同分？那前面是说犯根本，这里的同分就是说有它相同的一分啊，相同的一分。就是讲同分，那不就没犯的根本？比如说杀生的同分是什么？我们说杀生杀的是人，对吧？那么这里面杀生同分可以说杀其他的一些旁生啊等等的，这些都属于杀生的同分啊。那么道一样的嘛，这些是杀盗淫妄的同分，这些都要断除的。那么这些为什么在前面这个？居士戒里面没说呢，但这里面说，因为这一些要余六以及那个四种根本的同分，这些都有悔改的机会啊，有悔改的心都可以还境。也就是说，你如果是犯了这些的同分，比如说没杀人，我杀的是什么？杀的是一只鸡，杀的是一只蚂蚁，一只虫子。那么这些是杀生的同分，这些都可以悔改。你有悔改之心，好好的忏悔，可不可以忏悔清净？可以啊，都可以啊，是这样子。所以说这个，那么持名居士呢，断了这些啊，断了这些，就是不但断了前面的杀盗淫妄酒这些，而且呢还断了余六以及同分啊，四根本的同分，这些他都断了。这样的居士持名者，这个居士持名者除出家相仪轨，但是呢他除了这个没有出家相啊，没有现出家相，以及呢一些出家人才可以做的这些结摩仪轨啊，一些其他的一些特殊的一些戒律啊之外，其他的呢持名居士呢，他全部都要跟出家人一样的手持啊，一样的手持啊，于君实行这些，其他的剩下都要手持的。所以说，居士持名者，他所受的戒律跟出家人受的戒律有什么不一样啊？就是说，他形象上他没有出家的形象，还有一些结摩仪轨，当然这个是戒律里面的一些结摩仪轨制定的规定的戒律，他这个是他不用去手持之外，其他的那些戒律跟出家人都是一样的啊，都是一样的啊，所以说这样。居士持名者所应该受持的戒律，那么这个是在佛在哪里有说呀？佛所说，佛在妙谛经啊，妙谛经里面有说啊，有说的。那在这里面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居士持名者，很多人说什么叫持名者呀？哈，持名者就是持名者修行，就是心性本性的这些人啊，修持光明本性的这些人，这叫持名者。修持光明本性的，也就我们现在经常说，在这里面上师把它解释成什么密咒师啊，密咒师就是在家的这些密咒师，或者说在家的瑜伽师，这样 这样子的，所以说我们不能认为在家的瑜伽是，哎，是不是他们啊，什么都可以行持啊，跟一般的在家人一模一样？那不是的，你称为密咒是在家的瑜伽是，那他所守持的戒律是什么？他只不过是没有出家的形象啊，没有出家形象，或者是出家的才能做的这个结魔仪轨的这些戒律之外，其他的他要不要守持？要啊，一样的要手持的，所以说不是说啊，这些在家的这些瑜伽士呀，在家的密咒师呀，他们啊，什么都可以形成，那不是这样的。这个是我们对这个什么密咒师们的一种就是不正确的一种看法哈。密宗瑜伽士啊，是这样的不正确的看法。当然，可能你们就是说，那我看到的那些常常脱发的这些人，我看他们也一样喝酒啊，也怎么样啊？那这个。这个可能你们没有看到的真实的一面，这些人那也可能就像加上说的，那可能他是就是自己说自己是密宗的瑜伽士，那可能自己疯了，但他不是真正的这样瑜伽士，他可能是到外面去什么打着佛教的旗号呀，去那个什么去化缘呐等等这些并不能代表真正的密宗瑜伽士啊，大家要明白要明白。那这个瑜伽士或者是密咒师，是不是说就是藏传佛教他们创造出来的呢？那不是啊，这个在你们佛所说，佛在哪里有说呀？佛在《妙比经》里面说，如来比说别解脱一切清净之戒律，在家咒师除形象仪轨愚者皆当行。你看这里面就是在佛在《妙比经》里面所说的哈，就是这些什么密咒师说他们密咒师说别解脱戒，他们要持什么清净的别解脱戒啊，清净的别解脱戒，在家咒师他们除了这个没有具足出家的形象，没有不能行持出家人才能行的这种结魔仪轨之外，其他的戒律全部都要受持的啊，全部都要受持的。所以大家以后看了也不要想着密咒师是藏传佛教的，不是，不单单是不是这样子的，不是藏传佛教创造出来的，在这里面说了。妙必经，佛在经里面都有说的啊，有说的。那我们可能之前自己孤陋寡闻，不太了知，好，就是这么认为的，是这样子。好，那么今天这个内容，那今天的内容应该就讲完了。不是特别难，是吧？不是特别难。那么主要是什么呢？在这里面，对我们跟我们自己来说。关系最密切的就是居士五条戒啊，居士五条戒。这个，如果大家不明白的话，那么今天把这个 PPT 做得比较的详细，你们可以看一看啊，看一看。还有，那么这个下一堂课好像就是该讲到，是不是该讲到菩萨戒部分了？应该是吧？居士别解脱戒讲完，别解脱戒讲完了，我不知道大家觉没觉得啊？居士戒、别解脱戒比较要紧，那么菩萨戒不要紧。我想问一个问题，大家哈，那么如果同样犯了居士别解脱戒的根本戒和犯了菩萨戒的根本戒，哪个过患大呀？哪个过患大？啊，大家知道吗？如果知道的话，在这个公屏上打个字。回答我一下，犯了别解脱戒的根本戒和犯菩萨戒的根本戒，哪个过患大？菩萨戒的过患大，是吗？是的，哦，真的是的。所以说这个别解，我们之前哈，就是好像是说居士五戒，我得好好的手持。至于菩萨戒呢，无所谓。很多人对菩萨戒都不了知，都抱着一种，哎，犯不犯都没关系。其实我们。犯没犯菩萨戒？我们发没发菩提心？受没受持菩萨戒？啊，很多人都受持了，很多人都受持了。在上次在课堂上也，大家我看今年什么时候也受过一次，大家也都跟着受。那么跟着受了的话，那我们都有相续中就有菩萨戒了。有菩萨戒，那有没有好好的受持？那菩萨戒的根本戒是什么？谁知道啊？知道不？可能都不知道哈，菩萨戒的戒条都不知道。对别解脱戒来讲，我们都知道，哎，那就是杀盗淫妄酒嘛，这些我说也说得出来。但是菩萨戒，说一条菩萨戒最根本的根本戒是什么？利他。还有呢，什么叫利他？所以呢，这一堂课我们讲完了居士戒，不要小看菩萨戒啊，菩萨戒下来大家也要好好的学。那可能2个星期，就是今天是 8号，两个星期之后的星期六，22号的那一天，那一天的这个讲菩萨戒，那一天的时间我稍微改了一下啊，就那天改，其他时候还是不改，改到晚上7点半。大家不要忘哈，22号的那一天，大家也可能也不上那个网去看一看时间。那我在这里说一下，22号那天的课讲，应该是讲到菩萨戒了啊，讲到菩萨戒那天的课，我们时间改到晚上7点半啊，对，改到晚上7点半。就不中午了啊，不中午了。22号就那一天改，其他时间还是不改。那么那一天大家就不要中午上来，不然一上来了又忘记喽啊。是改到晚上，对，改到晚上7点半。好的，好，那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回向，再那个什么啊，简单回向完了之后再答疑哈。赐福以得一切智，摧伏一切过患敌，生老病死由波涛，愿度有海。诸有情，文殊师利勇猛智，普贤慧行亦复然。我今回向诸善根，随彼一切常修学，三世诸佛所称叹，如是最上诸大愿。我今回向诸善根，为得普贤殊胜行。